在几个月前，教会安排了一个读书会，盼望能够帮助有这里家里有这个小学生的父母呢，知道怎么样能够来教养孩童。啊，那我相信这个读过这本书的父母啊，知道说呢，不是读过就会了，而是需要呢拿起来经常的去操练。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呢，啊，另外一本书《青春的契机》，啊，是专门是针对家里有青少年孩童的青少年孩子的这个家长，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啊，在组里头呢来教养他们。啊，那明年初呢，秀海长老的话呢，他会带领这个读书会，啊，让这个有青少年的父母亲呢，能够有一个共同学习的机会。所以呢，有兴趣的父母，就说不是说有兴趣的，如果说呢你家里有这个 teenager 有青少年的孩子，或者是呢很快在一两年内他们会准备进入到青少年的话呢，我鼓励你参加这个读书会啊，大家一起呢啊能够来学习。然后呢在十一月的时候啊，秀海长老呢可能会召集一个会议呢，让大家一起来开会，一起来准备，一起来计划。那我知道我们人都很喜欢被祝福，在考试的时候，不管是高考、特考，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大学联考，我们都希望呢能够金榜题名。然后我们外出读书的时候，甚至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呢，啊，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一帆风顺，我们也会告诉人家一帆风顺。然后在结婚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最常说什么？我们会常说早生贵子，是不是？或者是说呢白头偕老，我们希望呢祝福别人，我们希望能够祝福这对新人，能够呢让他们的婚姻生活的话呢有这样子一个美好有圆满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进入到社会之后的话，我们会说呢，哎呀，祝你这个事业飞黄腾达，这些呢都是人希望去祝福别人。我们也觉得说呢，这样子去跟人家讲呢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呢，从我悔改信主之后，我开始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属地的这个属地上的祝福呢跟属天上的祝福呢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这地上的祝福的话呢，可以说呢是一个短暂的，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呢属天的祝福的话呢是一个永久的，永永远远的。那属地的祝福的话，有时候呢是一个很虚浮很表面的东西。但是呢属天的祝福，圣经里头提到属天祝福的时候呢，是讲到一个实质性，是讲到一个在内心里头的，不是那个嘴巴说说就过去了，哎，早生贵子，哎呀，白头偕老啊，而是呢肯定会实践的，在主基督里头的这种喜乐，这种平安。我在一家公司，1997年我在一家公司开始工作，然后呢有一天吃过中餐之后，我的 manager， 我的经理，算是我们这个部门的第二号人物，就过来说，哎，叫我去一下办公室，一个小办公室，一个会议厅，小会议厅。坐下来之后才知道说我被公司开除了。我的这个大老板讲了很多东西，我的脑袋里头呢轰隆轰隆轰隆，我不晓得是在讲什么。我只知道说呢我工作没了。然后呢走出会议室，给我两个箱子，一个大箱，一个小箱子的话呢，就是把我随身的东西呢就装进去，要我带回家。那第一个大箱子的话呢，就是呢，如果我带不走的话呢，可以放到里头呢，公司呢会把它邮寄到我家里去。他把我送到我的办公室，我的这个 cubicle， 然后说呢，电脑上的东西你都不要碰，你东西收好就走了。然后呢小老板就在旁边 就是看我把东西收拾好，然后就送我走。那时候大概2点多吧，那时候从波特兰这个 downtown 市中区回来的话呢，车子不多，还是有公交车，但是呢是好像一个小时一班，所以呢站在那里等车子。然后回到家之后的话呢，我的杰尼说：“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被公司辞掉了。我原本我还在打算说呢，再过2个月我就在公司做满7年，我可以享受安息年了。我还想说，哎呀，这个安息年的话呢，我可以呢啊，把这个学校的工作，把学校的读书，把神学院的读书呢能够完成，我可以留职停薪1年，然后呢在这1年里头的话呢，我可以去做什么样事情，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在2个月之前公司就把我辞掉了。2006年在这教会里头一直服侍到8月，也是刚好满7年。那感谢神，这个教会呢给我一个安息年，好像前一次没这个度过的这个安息年的话呢，这一次呢有机会能够有一个安息休假的计划。那我会在下个主日呢再跟大家讲啊我的计划是什么啊，因为呢有很多的改变。那安息休假是教会给传道人的祝福，是神呢透过教会给我们家坚尼和我的一个属天祝福之一。那再想一想，属天祝福跟属地的祝福的差别是在哪里？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我发现最大的差别是不是神在其中，是不是神的心意在里头。那么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能够领受这样子的属天祝福？我在说怎么样的人的时候呢，不是在只说呢，哎，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可以领受这样属天祝福，也不是说呢有什么样的学历你可以领受这样子的属天祝福，也不是说呢你的智商有多高，也不是说你是在干哪一个行业的你可以领受属天祝福，也不是说呢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或者是你做了什么事，我们做了什么事可以领受属天祝福。我发现怎么样的人能够领受属天的祝福，是指呢是一个是对神对人还有对自己有一个怎么样认知和一个有怎么样心态的人可以领受属天祝福。那么怎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属天祝福呢？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7章27到31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治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生平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使徒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父、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时。”这里是讲到雅各他已经临近到他的生命在这地上生命的一个尽头。那雅各的出生的话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5章，今天呢是创世纪第47章。那在第46章提到雅各呢带领全家人下到埃及，因为呢雅各发现明白到说呢，原来约瑟还活着，他希望呢在自己过世之前呢能够去看看约瑟一脸。当然也是因着饥荒的缘故， 再加上有约瑟他自己的邀请，还有法老的邀请，雅各决定带全家人下去。再来到别示巴，我们看下一章。在别示巴的时候，知道说过了别示巴就是一片沙漠，没有什么可以耕种的土地了。那这一大片的沙漠呢，一直延续到埃及。所以在别示巴，雅各呢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为什么献祭？他为着约瑟还活着来感谢神，他也为自己在死之前能够见到约瑟一面来向神许愿。同时呢，他也为一家大小能够顺利横跨沙漠，平安地抵达埃及，来向神祈求神的保守跟祝福。在他献祭之后，那个夜晚，神向雅各说话，雅各也回应神：“我在这里。”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两节经文，但是我们这样想，还是一个刚才的问题，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知道是神在叫他？是怎么样的人可以知道是神在引领他？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晓得他是在回应，而且是在回应给神？是怎么样的人可以向神说：“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雅各跟耶和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导致于雅各知道是神在叫他，是神在引领他，他也知道他的回应是在向神回应。我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我在这里，而是呢表示说雅各他已经预备好，我在这里，你要差派我，我就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遵行。在这时候，全知的神知道雅各心中的疑虑跟恐惧，即使雅各他自己根本说不上他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那雅各有怎么样的感受，有怎么样的疑虑跟恐惧呢？耶和华神给雅各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和雅各的应许是在迦南地成为一个大国，然而在雅各的眼中和观念里，现在是要下到埃及去，下到埃及跟在迦南地成立大国是一个冲突。我怎么下到埃及去，以至于能够成就神要我在迦南地成为大国的应许？神告诉雅各：“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成为大族的过程是发生在埃及，不在迦南地。所以呢，雅各他可以安心的下到埃及，因为知道成为大国之后，他们会回到埃及，回到迦南地。同时呢，神也应许雅各，雅各过世之后也必定埋葬在迦南地。所以是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预备好向神说我在这里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带领是如何。雅各带领一家人七十人口从别示巴起行下到埃及，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呢？如果你还记得，挪亚带领一家八口进入到方舟，如果你还记得，亚伯兰带着妻子撒来和带着侄儿罗德从亚兰移居到迦南，相同的情景，不是外面的环境是相同，而是呢，他们同时都是面对着未知的将来，他们完全的信靠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然后呢，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采取行动，往前踏出第一步来。 一路来到埃及，见到约瑟，雅各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我也甘心。”雅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的波折，然而雅各一次再一次的经历到神所赐的平安，即使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可以说：“我也甘心。”在埃及，像埃及人这样子高度文明的城镇居民，他们对以像以色列人这样子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而言，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呢，埃及人对于这样子游牧民族呢是一种不信任，是一种恐惧的感受。所以呢，约瑟他就安排他的家人住在歌珊地，很可能这是体贴埃及人的体贴埃及人的顾虑和体贴埃及人的软弱。约瑟也告诉他们家人，要他们不要无知地、无缘无故的去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确实，神有他的允许和带领，虽然这是神的计划一部分，但是呢，雅各一家人也需要谨慎的在埃及地过他们客旅的生活。这是前面第46章我们所看过的经文，接着在46章31节约瑟所说的计划第一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珊地。”约瑟礼貌性的来通告法老。在第45章时候，我们看到法老邀请雅各一家人来到埃及，并且说呢，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但是呢，法老没有说住在哪里。约瑟呢，他自己安排家人住在歌珊地，并且呢，通知告诉法老说呢，他的家人呢在歌珊地。这是好像有一点。让法老呢有一个参考点，让他呢能够去思想、去考虑这个是不是一个符合法老的心意。第二节，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当然，我们可能很多人想要知道说，到底这5个人是哪5个人？但是经文上里头没有写。第三节，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约瑟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法老的问题？在46章33节就已经预备他们了。那弟兄们怎么回答呢？第三节下半段，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有46章34节的预备，叫这些弟兄们他们可以很从容的来应对。我要想想看哈，雅各一家人、约瑟的弟兄，他们是在埃及地，是一个游牧民族，是一个乡下人。他们来到了埃及，高度文明的埃及王宫里头。你小小朋友，那个乡下老进城、进大城。他们对这样子的情景是一个很震惊的，可能来到法老的面前都不晓得该讲什么话。是约瑟他这样子一个体贴他弟兄们的情景，他事先预备好他的弟兄怎么样来跟法老应对。但是接下来也看这个约瑟的弟兄们，他们也很健谈，他们自己加了一些话。第四节，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你看，来到这地寄居，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心态。意思就是说呢，等到饥荒过了，我们就搬回去迦南地了。我们呢不会留在这里使用这里的资源。 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求你，求人家是不是一个弱者的表现？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教导，我们的上一代教导，宁可人家来求我，也不要呢去求人家，是不是？为什么这么教导？面子的问题呀、啊，是不是？人家求我，多有用，去求人家，哎呀，多窝囊。但是想想看，下埃及是不是神的带领？是神的带领。神知不知道以色列人一家人的处境跟需要？神知道的。神会不会供应？肯定会。神会怎么供应？到目前还不晓得。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如果神告诉我们每一位说呢，哎，你去告诉别人你的需要，去求别人来帮助你，我们会不会顺服神的带领？如果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真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去顺服神的带领？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最后我把那个实习的学分留到最后，那我希望呢，我的这个实习的学分呢是能够专注在这个全球的宣教，因为呢我的这个这学习的专业的话呢是专注在一个跨文化的宣教。那既然是跨文化的宣教，我就不能在我们这个教会做实习，对不对？因为呢都是同文化的嘛。那又觉得说呢，到西方人教会去实习又觉得怪怪的，因为呢我以后也不会在那边服侍。所以呢当时的领受是呢，去到泰国，在泰国人当中，泰国人的教会实习。那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呢我们以前已经在泰国呢有一些实习短宣的一些基础，我们呢已经有一些关系跟当地的教会啊有一些关系了。但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 Jenny 跟我呢，我们都没有收入。刚才提到说，为什么我2点多3点回到家，他人在家？因为呢，我们原本说好说呢，哎，我们会等我安息年的时候，我们打算要到泰国去来完成我的实习，所以呢他在2个月前呢他就先把工作辞掉了。所以呢我们两个人是都没有工作了，都没有收入了。我们告诉教会，我们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请求弟兄姐妹在祷告上跟在财务上来支援我们。回到经文来，约瑟的弟兄和法老碰面的结果如何呢？法老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第五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埃及的规矩哈。约瑟的弟兄向法老说话之后，法老呢是把他的决定告诉约瑟，那或许这也是一个体统，一国之君他做了决定之后，他先告诉他的宰相。当然也很有可能的话，在这个时候的话，约瑟的弟兄呢他们已经退去了。第六节，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歌山地是埃及最好的地，而且现在这里呢是法老允许以色列一家人就住在歌山地，并且给约瑟的弟兄一个皇家的工作。你有没有看到约瑟的雅各这一家人就不再是 一个寄居的外人，而是呢是法老征召，说好听一点是法老礼聘来照管他牲畜的官员。所以呢他们不再只是一个从外地来的人，而是呢一个受到法老保护的政府官员。这已经是完全超过雅各一家人他们所求所想的。他们本来原本只是想说，我能够在这里避避饥荒，过了我们就回迦南地区。现在法老甚至于给他们一份工作。所以这里我盼望我们可以看到，承认并且表达自己的需要不是羞愧的事。我明白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头，世俗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子认为的。世俗的价值观说呢，你求人家你就是矮人一等。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并且承认而且来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事实上是一个向神谦卑的态度。我所谓说向神谦卑的态度，就是说呢，相信神他可以透过任何人还没信主的，或已经信主的，或者是呢你认识的，或者是不认识的，或者是跟你友好的，或者甚至是你的仇敌，来把属天的祝福给浇灌出下来。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我就是向人不能开口，我就是在人面前谦卑不下来。我在神面前很谦卑，但是我在人面前谦卑不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先在神面前谦卑的话，先在神面前承认并且表达自己需要的话，我们才能够，而且我们一定能够来向人表达我们的需要。很神奇哦，在神面前谦卑了，我们就能够在人面前谦卑；在人面前谦卑不了，那就表示说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谦卑。所以我杰尼跟我们在泰国一年的实习，我们的需要神呢都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供应我们，不只是这个教会帮助我们，连我们以前在克利夫兰的教会呢，他们也奉献金钱来帮助我们在泰国将近一年的实习。不是我们认为有需要的神就照单供应，但是神一定会供应他认为我们需要的。你知道在泰国服侍，在泰国实习的时候，我的基本的任务是学习泰语，然后呢学习泰语的话呢，你就是要融入泰国人的社会里头去，然后呢在泰国人教会也是听泰语，用泰语崇拜，然后主日学呢也是用泰语，然后呢去外面跟人家传福音的话呢也是用泰语。当然呢我还没有到那个水平说可以传福音，但是呢我就是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去实习嘛。但是就在这时候，神很神奇的就预备了一个讲普通话的团契，就在我们那时候才成立这样一个团契，让我有一个机会，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次吧，可能是两个星期有一次，能够有一些弟兄姐妹讲普通话的，我们一起有团契的时间。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但是神看到我们有需要，就为我们预备了。约瑟弟兄和法老面谈之后，第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什么是祝福？神按照自己形象造人之后，在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旧约时代，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生养众多是神祝福的现象，他 孩子多，神的祝福多，牲畜一大群，神的祝福多，你农作物丰收，这些呢都是神祝福的现象。所以呢，雅各给法老祝福，也就是为法老的福利，为法老的幸福，为法老所统治的埃及的繁荣，还有这个埃及社会的安宁，向神祈求。我总是喜欢问这个问题哈，怎么样的人可以给别人祝福？你想想看，不认识神的人可以给人祝福吗？不认识神，你怎么向神祈求嘛？不知道神心意的人可以给人祝福吗？你不知道神心意，那你要祈求什么呢？没经历过神祝福的人可以给人祝福吗？你怎么知道神的祝福是一个什么模样？在旧约时代，多是一个祝福的现象，但是在新约时代就不再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表面的现象而已。但是雅各他认识神，雅各明白神的心意，雅各经历过神的祝福，所以呢，雅各为法老祝福。你看，这是一个多美的图画。你雅各来到埃及是为了要避饥荒，为了要求生存，法老应该是他的救命恩人啊。那从世俗的态度来看的话，如果是一个世俗的这个心态的话，雅各他会觉得他矮人一截啊，他说话是低声下气的啦。但是雅各他确信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他也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埃及。既然他自己雅各自己领受了属天的祝福，雅各就给法老祝福。你看，事实上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对亚伯拉罕说的，但是呢，也是可以延续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埃及地，法老祝福的雅各，法老呢恩待啊，这个招待雅各一家人，祝福的雅各。雅各晓得耶和华神肯定会赐福给法老，因此呢，雅各就给法老祝福。很可能是出自于对长者的尊敬。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说：“你生平的年日是多少呢？”第九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上，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你有没有看到前面第四节，弟兄们，约瑟的弟兄，他们在法老面前是用仆人自称，仆人，你仆人怎么样怎么样？雅各却用第一人称我来自称。所以可以感觉到，在气氛上面，前面的话呢是一个很拘谨，是一个很正式跟法老来会面，然后呢在这里的话，约瑟跟法老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很轻松的一个会面的场合。但是也是因为呢，这两个会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约瑟的弟兄们是来请求法老的协助，让他们能够居住在歌珊地，在这里雅各呢是给了法老恩惠。130年，约雅各是怎么看这130年？第九节接着，我生平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活了130岁，儿子又当了埃及的宰相，怎么说又少又苦呢？但是我们回头看当初约瑟他雅各他为了躲避他哥哥以扫的报仇血恨，他离乡背井，离开迦南地，跑到米索波大米亚母舅那里去。但是在母舅那里的生活呢，是一个廉价的劳工， 在接下来回来之后的他，雅各的女儿底拿遭受事件的性侵犯，再接着他最亲爱的妻子拉结在生孩子的时候遭遇到困难，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最宠爱的儿子约瑟突然之间死无尸首，从跟别人比较，跟别人比较的角度来看，雅各生平的年日可以说是又少又苦。但是雅各是不是一个心中满了苦毒，是不是一个不满足现况又满了牢骚的老头子呢？第十节是怎么说的？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雅各，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雅各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真实的，不是幻想的。可是呢，雅各他看到，他经历到，他意识到耶和华神的同在和赐福。雅各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怎么样？为什么说他有不同的看法呢？就表现在他为法老祝福。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通过欺骗来得到祝福的，但是呢，他现在却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意思就是，他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在这一切之上有神的保守带领，他相信神，他给法老祝福。那雅各呢，又是在一个怎么样的心态给法老祝福？雅各看到法老不认识耶和华神，高高在上的法老，他的一生的总结也会是又少又苦。雅各呢，他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站在法老的面前，毕竟法老是一国之君，但是呢，他却是用一个慈爱怜悯的心给法老祝福。雅各领受了属天祝福，他才能够认出法老他所在的光景，他所在的这些没有不认识神的景况是怎么样，并且呢，他愿意给恩惠给法老祝福，因为这也是神的心意。在伯特利的一个晚上，耶和华神在雅各的梦中启示，28:14，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们会怎么样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呢？不要说我还30几岁40几岁，我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当中有70岁80岁90岁的也需要想这个问题，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要问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总结我们的一生？你我基督门徒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看见，我们经历，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跟赐福吗？肯定一点说，既然你我都是基督门徒，都是蒙了神恩典的人，我们也可以像雅各一样，我们也可以像雅各一样认出并且呢提供恩惠给其他的人。你想想看，连一国之君法老都需要被祝福的，还有谁不需要被祝福的？我们是可以给我们的配偶祝福。星期五晚上在爱心一组查经的时候，有位姐妹说呢，我为我的先生祝福祷告。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位都为自己的配偶祝福祷告，甚至按手祝福祷告，为你的孩子祝福祷告，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家人弟兄姐妹祝福，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的亲戚邻居朋友同事， 你可以为他们祝福，因为我们是领受了神属天祝福的人。当然也有一个请求，也别忘了为我祝福。当然我要承认哈，可能你们不会这么想，但是我知道我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的坚强，我是很软弱的人。但或许大家会说，哎，你是牧师，你属灵很高啊，你不需要，你不需要。那、我更需要，我更需要大家为我祷告。那地上的万族怎么因雅各的后裔得福呢？第十一、十二节，先把前面十节的经文做一个总结。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蓝色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刚才提到，在埃及有产业，就是肯定比外来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利。那我们也可以推测，这里歌山地呢，可能是在一个蓝色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然后呢，歌山地呢是在蓝色的境内里头。第十二节，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成就了四十五章十一节的承诺。约瑟承诺说，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落败。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地上万族怎么因雅各的后裔得福？第十三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有饿昏了的经历哈，但是饿昏的常常是只是一餐而已哈，在这里是那是经常的饿昏了。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想象那个饥荒是多么的厉害。第十四节，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你知道这个拾取和收据呢是同一个动词，意思就是说呢，埃及人跟迦南人他们是用那个拾取庄稼，看到一粒谷子就把它捡起来，看到一粒谷子就把它捡起来，用这样子的态度呢来把家里的每一分钱呢都把它给找出来，做什么用呢？买粮食。约瑟的职位是一个肥缺啊，我不晓得肥在台湾是讲肥缺哦，我不晓得国内是怎么讲，是啊，是肥缺啊。但是约瑟，你看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一分一钱他都缴回国库。这个不是说呢，我要来修炼我自己，有这样子的高道德水平，而是呢，很简单的，我愿意时时的来顺从神的心意。愿意就能够做到 OK， 是不是饥荒就过去了？第十五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第十六节，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第十七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牛羊驴马也是需要吃的，所以呢，约瑟意思就是说，约瑟不仅仅是供应众人粮食吃呢，他也需要照顾埃及人他们的牛羊驴马。反过来，地上万族怎么从雅各的后裔得福呢？ 明显的，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说呢，我们没得吃的，他们承认并且表达自己的需要，然后呢，而且呢，他们放下所拥有的来领受祝福。如果他们握紧银子不放的话，他们就饿死了；他们握紧自己的牲畜的话，他们就饿死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不像他们，我不会走到那种紧握不放的地步，我看该放手我就放手。真的吗？那么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6:26还警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真的知道怎么节制吗？人真的愿意放下所拥有的吗？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这个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潜意识下，我们这样子认为的，我们认为神在和我们作对的话，我们就会提防神。你叫我做这个，我要想想看，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个？如果说呢，我们认为神要故意的要叫我们吃苦，我们就会反抗，我不要这个。如果我们认为说呢，神不在乎我们，我们呢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一切自己来。只有我们认为，我们打从心里真的认为说神是为我们好，神是真的为我们好，有意识到这样子的话，我们才会放下所有的来领受祝福。因为神的应许是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再往下看会比较更清楚为什么这句话对埃及人是这么重要。18，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身体这个字呢，也用在4:14:8，新译本是这么翻译的，过了些日子，参孙回去迎娶那女子，他转向一旁去看看那只死了的狮子，看见有一群蜂子和一些蜂蜜在狮子的尸体内。身体和尸体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如果约瑟你不再供应我们粮食的话，约瑟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尸体。百姓的提议是什么呢？19，你何忍见我们的人死地，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20，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21，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这句话呢，就跟上下文就很难连接了。那有一些古卷或者是一些古老的翻译本翻译成呢，使他们成了奴仆。那这样子的话，就更符合上下文的原来的意思。22，我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埃及百姓他们举债度日的方式，事实上跟后面摩西律法的技术有一些相似。当以色列人在摩西五经里头提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不得已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件事情呢，他们会卖女儿做婢女，因为呢他们把孩子呢看成自己的财产。 再不行，他们就抵押自己的土地；再不行，他们就卖自己为奴隶。那同时呢，埃及的祭司和这个利未人是一样，利未人的土地呢也是受到特别的保护。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经历了这个大饥荒之后，埃及的百姓和百姓们他们的土地呢都属于法老的。但是在摩西律法是怎么写的？在禧年的时候，奴隶就恢复自由，土地呢就归还这个原来的地主了。摩西手上的律法是谁给的？耶和华神给的。所以大家是不是看到服侍地上的主人跟服侍天上主人是不一样的？第二十三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二十四节，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给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中孩童的食物。第二十六节，于是法老为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这个今日是指创世纪作者写作的年代。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既然百姓和百姓的土地都是属于法老的，那就表示说呢，法老呢他会承担所有的责任。那埃及百姓的义务是呢，是向法老缴20%的税。想想看哈，想想看，后来的埃及人会怎么看这20%的税？你我如果只是读第二十六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我们会怎么看这20%的税？我们会说不合理啊，这个是压榨，这是剥削啊，这是暴政啊，我们就不遵守，我们就要求把它取消。但是想想看，当时他们经历饥荒的人怎么看？第二十五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他们知道约瑟是为他们好，他们是用一个感恩的心交出主权，并且呢，他们愿意全然的顺服。因为呢，他们看到这是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子做才能够存活，才能够传宗接代呀。埃及人他领受了约瑟的祝福，是神透过约瑟赐下来的祝福。如果以后的子孙下一代抗议说20%的税不合理，或者是说呢，为什么要交税？你想当时的埃及人他们会怎么反应？他们会怎么反应？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再回头想一想，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我们每一位基督门徒都亲身经历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都是白白领受这样子的救恩。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当时埃及人的处境，我们就明白，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慈爱跟恩惠有多大。在过日子中交出主权，并且全然顺服神，不就理所当然吗？说十一奉献，哎，十一奉献没什么的，是不是？OK， 最后交代完约瑟处理大饥荒之后，焦点的转向雅各一家人。 是大饥荒把雅各带到埃及的。第二十七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治疗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耶和华神在三十五章十一节给从巴旦亚兰回来雅各的应许，就一步一步的在成就。第二十八节，雅各住在埃及第十七年，雅各生平的年日是147岁。很有趣哈，雅各和约瑟在埃及地一起生活的十七年，刚好呼应约瑟跟雅各在迦南也刚好住了十七年。第二十九节，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求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你想想看，一个老人对儿子说呢，我落在你眼前蒙恩。可见呢，雅各呢是多么重视他的请求。重视到什么程度呢？雅各学习祖父亚伯拉罕在24章第9节对仆人的要求，在24章9节说呢，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雅各呢要约瑟也能够确实的执行他的要求。那雅各的请求是什么呢？第30节，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葬在迦南地。当初亚伯拉罕要他全业最老的仆人，对他全业最老仆人的请求是呢，为我的儿子以撒找个妻子。在这里雅各告诉他的儿子约瑟说，你要把我葬在迦南地。亚伯拉罕和雅各都看重耶和华神所赐下的应许，在迦南地要成为大国，成为万族都要因他们得福。想想看，你不同的价值观就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第30节下半段，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31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雅各在死之前没有机会看到神应许成就，没有看到不表示说呢神不会成就应许，但是呢在这里就凸显出雅各呢他看重神的应许，他愿意等候盼望神的应许。你我也看重并且盼望神的应许，你我也看重盼望神的属天祝福。那么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价值观的改变，怎么看事情的改变。我们都喜爱被祝福，刚才提到我们都喜爱被祝福，只是呢没有人可以为属地的祝福打包票。金榜题名谁能够给你打包票？早生贵子谁给你打包票？白头偕老谁给你打包票？辉煌腾达没有人可以给你打包票。然而属天的祝福是什么？是什么？是神他迫不及待的要加给我们啊，在基督里的那种永生，在基督里的喜乐，那种平安，那一种丰盛，你我看见了吗？价值观一转过来，就看见属天的祝福到处都是。价值观一调整过来，我们就能够领受这属天的祝福。你我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打从心里我们都回应，我们愿意来领受这属天祝福，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什么样的祝福，因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以至于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我们还是忙忙碌碌的，我们在寻求人的肯定，我们在寻求这地上的成功。帮助我，直到说我们在这地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要尽我们的职责，我们还是一样要努力，但是我们更知道说，若不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所中所做的事情没有永恒的价值。愿你自己提醒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做
那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价值观做一个调整。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